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节。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节，这日子，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这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，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也有地方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。牧羊的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行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既看见，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。凡听见的，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牧羊的人回去了，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与神，赞美他。大家晚上好，我的名字是 Mitch， 我是巴尼教会的一名在读牧师。我想回忆一下 LB 牧师早些时候的欢迎，无论您是亲自来到教会还是在线加入我们，在这个平安夜有你的相伴真好。我很荣幸能够在这里和你分享关于圣诞节的一些重要的信息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则消息，其实早就已经被一个叫路加的人记录在圣经里了，读了其中的一些章节。我想您对路加在这里所写的内容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熟悉吧。我们在圣诞贺卡上看到过这个画面，我们为此唱过或听过圣诞的颂歌，但我们可能对它会过于熟悉，以至于产生了视觉盲点，而忽略了一些细节，结果就是我们做了这一重大公告的重要意义。在这段特殊的经文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，我们常常会忽略。这个细节从表面上看似乎很不合理，是在接下来的大概15分钟左右，我想和你一起看关于耶稣诞生的记述，并关注这个令人惊讶的细节。我认为这个细节正是解锁这里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重要性的关键之一。路加在这里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写作的，他从目击者的叙述中整理一份记录，但其实路加他是一位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的医生，他的职业是医生。现在我猜哈，我们今天对路加当时的医学造诣应该不那么感兴趣了，因为自从第一世纪以来，人类的医疗实践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。但作为历史学家，路加在这里记录了第一个圣诞节所发生的事情。这些事实即使在今天，也与在第一世纪一样具有惊天动地的意义。因为路加在这里为我们记录的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出生，这天是上帝成为人的日子，上帝进入我们的世界并住在我们中间。路加在这里为我们记录的事件是真实的，他不是在编故事或写童话。你可能在第一节中已经注意到， 他将事情发生的日期与我们从历史中认识的真实人物联系到了一起。在第一世纪初期，罗马皇帝就是凯撒奥古斯都，居里纽是叙利亚的总督，而且这些地点是真实存在的。哎，今天可以参观伯利恒和拿撒勒，这是对历史时刻的真实。今天宣布皇室新成员的诞生，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时刻，肯定会有疯狂的媒体和新闻网络竞相宣布未来国王或王后的到来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，路加不仅宣布了王位继承人的到来，而且宣布了这是上帝自己的到来。传达这个消息的信使是不是来自英国白金汉宫的发言人，也不是来自澳洲第九频道新闻演播室，这是直接来自上帝的宣告。使者一个天使出现在伯利恒城外的一群毫不起眼的牧羊人面前。现在如果你对天使的看法有保留，那很正常，因为我也认为这些牧羊人，如果你有机会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前一天访问他们，他们肯定也会同样持怀疑的态度。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个圣诞节之前的那个夜晚，当天使出现的时候，我们被告知这些牧羊人很害怕。这是不寻常的事情，牧羊人正在目睹一些不寻常的事情，因为天使带来的这则消息真是史无前例。天使宣布了关于玛利亚和约瑟刚出生的婴儿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在第十一节中，耶稣有三个头衔，分别是救主、弥赛亚和主，这三者是关联的。我们可能最不熟悉的是弥赛亚这个词，那我们先从这里讲起。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，这个头衔与公元前十世纪的以色列国王，也就是大卫王有关。大卫王很出名，原因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上帝为他做了什么。上帝对他做出过应许，上帝曾应许大卫会有一个儿子，一个来自大卫王自己血统的女性的后，在国王的宝座上。而这位后裔，这位弥赛亚，他的国度将永远建立。整个旧约中不断提及，不断提醒人们的是，这位弥赛亚有一天会带来永久的和平与正义，不只是为了以色列，而是为了整个世界。弥赛亚即将来拯救和统治这个世界，即将来临的弥赛亚既是我们的主，又是救我们的人。在我们今晚的文章中，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大卫王多次被提及。路加提到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的，耶稣的父亲叫约瑟，在第四节中指出他是大卫王的一位直系后裔。因此天使宣布的是大卫王的儿子弥赛亚的到来，所以耶稣既是主，又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，是将永远做王统治的那一位，也是救赎上帝子民的那一位。但最大的惊喜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完全无法预料到的，那就是弥赛亚婴儿耶稣竟然就是上帝他自己，这所谓的道成肉身，神降世为人。所以当玛利亚把这个婴儿抱在怀里的时候，他真的就是抱着全世界的永恒。当牧羊人从郊外赶来看到婴儿的时候，他们认真地看着那婴儿的脸，原来他就是创造了细小至尘埃，庞大至心细的造物主。在这个婴儿中，上帝成了人一般的存在。如果上帝要进入他所创造的世界，你将会怎么样欢迎他呢？我们设想一下，你会给皇室什么样的待遇？假如有一天你接到一通来自伊丽莎白女王办公室的电话，女王的人员告诉你说女王下周要来你家住了，那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呢？你会打扫一下房间？你会确保家里的食物库存充足？你会准备一间客房？ 那如果没有客房，你也许会把其中的一个孩子踢出他们的房间，然后干脆把他们放出去，在后院搭个帐篷，这样女王就有自己的房间住了。请注意，弥赛亚人类的到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欢迎他的？这位国王上帝来到后，他是怎样被接待的呢？你的细节才是我认为真正令人惊讶的。路加告诉我们，当耶稣来到世上时，没有客房，甚至没有婴儿床。当他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为上帝提供最好的礼物，竟然是一个马槽，一个放置动物饲料的凹槽。请在幻灯上看马槽的照片。路加在这个马槽上面花费了一些笔墨，在这里面他三次提到耶稣被一块布包了起来，放在马槽里。事实上，这是天使给牧羊人的记号，这就是你如何知道你找对了的那个孩子。你会发现他躺在马槽里。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圣诞节的故事，以至于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，是啊，耶稣是被放在马槽里的。嗯，放在马槽里。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了在天使的这番话中出现的强烈的对比。他说，今天在大卫城里，一位救主为你而生，他是弥赛亚耶和华。所以弥赛亚来了，永恒的君王和救主来了，上帝亲自来了。你会在宫殿里找到他吗？不会。在医院里？也不对。答案是在一个马槽里。当他到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可以为其创造者提供最好的住宿地点，只是一个动物的喂食的地方。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细节，但是当您仔细想想，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令人惊讶。在过去的两年里，疫情、城市封锁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很糟糕的人性。我们看到了人们疯狂的抢购和囤积超市用品，甚至为此大打出手，损人不利己。我们看到了有人钻空子，欺骗政府补偿金，破坏社会福利制度。我们也看到了新冠疫苗在世界各地的不公平和不均匀的分配。我们甚至看到了人们在寻求行使自己的某些权利的过程中，展示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私。家庭暴力数字的激增也简直是个悲剧。我们很容易看出来，这个世界真的很有问题。圣经里有一个词，对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根源下了诊断，这个词就是罪。无论我们把自己看得如何高大上，在拒绝上帝这件事情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同谋。我们拒绝承认他对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正当要求，以及他对我们生命的正当要求。我们的是上帝的容身之地。因此，当上帝在第一个圣诞节晚上到达时，人的世界没有的容身之地。否则为什么耶稣会被迫和动物们一起睡在马棚里呢？这样想起来似乎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。事实上，在耶稣一生中，整个世界在持续不断地拒绝着他。在路加的叙述中，我们下一次看到耶稣被包裹起来放平，那一次不再是马槽里了，而是被放在坟墓里。这正是上帝要来到世界上所做的事情。他没有假装一切都是美好的，耶稣来正面面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支离破碎。这意味着要面对世界对他的拒绝和对上帝的暴力。耶稣忍受了成为人的全部经历，这意味着他的一生都在为世界奉献，为世界牺牲，直到他死亡的那一刻。耶稣并不是以色列人真正期待的弥赛亚，他并没有带着宝剑来把以色列人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，他也不是来接受奢华的皇室待遇和享受特殊权柄的。在耶稣这里，上帝以君王的身份来到了界，不是为了被服侍，而是为了用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去服侍许多人。耶稣为我而死，也为你而死。正是他的死以及死后三天复活，把我们从罪的深渊里拯救了出来， 使我们与上帝和好。这就是耶稣成为弥赛亚，成为主和救主的意义。作为主，耶稣对这个世界，对你我有合法的要求。作为主，他却选择了去救你，通过亲自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他所创造的最最珍贵的你。耶稣是我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救主。这就是天使在第一个圣诞节晚上向牧羊人宣布的重大消息。今天在大卫城，一位救世主已经为你诞生了。今天对我们来说同样是这则公告，一位救主为你而生。耶稣既是主又是救主。在我结束讲道之前，我想问你的问题是，耶稣是救主吗？如果你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，我们很乐意与您多聊聊。欢迎您在新的一年了回来与我们再联系。大家明天圣诞快乐。最后我想带领大家做一个简短的祷告，感谢上帝，并且他帮助我们理解耶稣降生这个重大的消息。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通过耶稣进入我们的世界，为了拯救我们，你甘愿变成我们中的一员。请在这个圣诞节软化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耶稣。今天的讲到的翻译到此结束。